5月18日，中国统计局披露了2026年4月份的各项经济数据。说实话，有几个数字挺让人意外的。先从消费说起，因为这块最让人担心。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 0.2%， 差一点就负增长了。而3月还有 1.7%， 市场预期是 2%， 结果直接被打到了 0.2%， 现实与预期的落差很大。为什么会这样？核心原因其实不复杂，去年国内搞了大规模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家电、汽车、家具这些大件消费品卖得非常火，基数打得很高。今年补贴退坡，这个高基数的压力就全压过来了。我们来看细分数据，家电音像同比下降 15%， 家具跌了 10%， 家装跌了将近 14%， 汽车也是大幅负增长。这些都是当时补贴最猛的品类，现在算是在还债。当然，不止高基数，这次还叠加了两个额外的压制因素。第一个是金价，今年金价涨得实在太离谱，普通老百姓买个金戒指、金项链，这种消费直接被吓退了。金银珠宝类同比下降了 21.3%， 跌幅很大。第二个是油价，因为中东美伊冲突，国际原油价格在4月大幅拉升，国内油价跟着涨。大家开燃油车的成本高了，出行消费也被压制，石油及制品类零售同比跌了 6.5%， 整个消费端几乎找不到什么亮点。硬要说一个，那就是烟酒类同比涨了 11.7%， 但白酒行业一直在还前几年压货的债。2022到2024年那几年，厂家疯狂向经销商压库存，经销商现在库存积压严重，价格倒挂。白酒股的股东这两年一直在挨打，短期内这个行业想靠消费数据好转翻身其实很难。再来说投资这块数据，说实话，猛的一看很多人会以为看错了。各位要知道，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好不容易才转正，市场对4月的预期是增长 1.6%， 结果公布出来是负 1.6%， 完全反了过来，差了整整 3.2 个百分点，相当大的预期落空。那么这里又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一季度增长其实是政策提前发力的结果，地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财政资金加快投放，基建投资一季度累计同比还有 8.9%， 制造业投资有 4.1%， 这些都是靠政策推着走的，但政策的拉动效果是有边际的。进入四月，前期项目已经在推进中了，新的增量项目一时半会儿跟不上，所以这股劲儿就退了。第二，地方政府现在同时面临化债压力，一边要处置存量隐性债务，一边又要防止新增，这就导致新项目的扩张空间受到约束。基建投资一到四月直接从 8.9% 回落到 4.3%， 腰斩了。第三，美伊冲突带来的油价冲击对投资端也有影响，化工、有色金属、金属制品这些行业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需求预期又不明朗，企业自然就主动降速压缩投资计划。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四月企业信贷数据也转负了，企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投资机会，主要还是信心不足，不愿意借钱扩张。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这么高的环境下，这其实是企业理性的选择，但对经济数据来说就是进一步的拖累。工业生产这边降速是明显的，但那部分化也很明显。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4.1%， 三月是 5.7%， 一季度是 6.1%， 逐月再往下走。美伊冲突对中上游的供应链和能源成本影响很直接，化学、橡胶、塑料、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这些行业增速都在回落，但与此同时，科技产业的累计增速还维持在 12.6%， AI 算力、智能终端、芯片相关的产业链依然非常景气。同一个工业部门里，我们能看到传统能源密集型行业在降速，科技制造在加速，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格局。而房地产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点边际改善，但基本面还是很弱。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负 20.1%， 三月是负 11.3%， 地产开发商依然在收缩，销售面积同比负 9.5%， 也比三月的负 7.4% 还更差。 但有一个结构性亮点值得关注，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了企稳信号。北上广深的二手房四月全线环比上涨，北京涨 0.4%， 上海涨 0.7%， 广州 0.2%， 深圳 0.3%。 新房这边，上海涨了 0.4%， 广州深圳各涨 0.1%。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持平或上涨了，二手房也连续两个月在涨。另外，需求侧也在发生结构变化。三月一线城市买房的主要是刚需，90平以下的小户型涨幅最大。到了四月，90平以上的改善型户型涨幅开始超过小户型。这说明市场信心在一线城市是有一定积累的，改善型买家开始入场了。但这个暖意目前完全没有向二三线传导的意思。二线城市新房四月平均环比还在跌，三线城市跌得更多，35个三线城市里有30个在下跌。所以房地产的修复目前还是非常局部的，属于一线城市独有的现象。居民信贷那边四月也创了新低。2021年之前，住户部门每年新增贷款在 7.5 万亿至8万亿之间。但疫情结束以后，该数据断崖式下跌，2025年降到只有4417亿元，2026年以来更是转负。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住户贷款减少4902亿元。结合销售数据来看，主要就是存量房贷提前还款在主导，说明老百姓现在的核心动作还是去杠杆、降负债，而不是加杠杆买房。这对整个消费和投资的修复都是一个拖累。最后说一个稍微长远一点的视角，也就是 AI 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今年的数据里， AI 相关的产业链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算力、电子、智能终端、芯片出口，这些都在高速增长。比如1至4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出口增长 28.0%，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78.3%。 出口的火热同时带动了相关的生产和投资。生产方面，四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5.6%， 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2.1%。 投资方面，一至四月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8.1%，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3.9%。 但 AI 到底能不能把中国经济带入一个新的繁荣周期，现在还真不好说。关键在于技术红利最终怎么分配。历史上有两个很经典的对比案例，一个是20世纪初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福特不只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汽车成本，还给工人发了相当高的工资。而工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技术红利同时扩大了供给，也扩大了需求，形成了一个正循环。另一个是18世纪英国的珍妮纺纱机。纺织机械化大幅提高了产量，但技术红利并没有流向普通工人，反而冲击了大批手工业者，收入被压低，然后就爆发了卢德运动。最终只能靠殖民地市场和低价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整个过程充满了冲突和代价。究竟会走哪条路呢？如果 AI 产业能把效率提升转化为工资提高和价格降低，居民购买力增强，形成良性循环，那就是福特式的路径。如果 AI 主要用来替代人工，压低工资，扩大自动化，利润留在企业和资本端，居民消费能力反而受损，那就是珍妮纺纱机式的路径，供给越来越强，需求越来越弱。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外。目前外部市场也是惊涛骇浪，美债、英债、日债三大市场同时遭到抛售，收益率齐齐飙升。先说几个数字，各位可以感受一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破了 5.1%， 接近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英国更夸张，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直接干到 5.85%， 本世纪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也创了历史新高，接近 4.2%。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国债收益率上涨是怎么回事？这么理解吧，收益率涨就意味着债券价格在跌，两者是反向关系。大家都在抛售长期国债，没人想持有，价格自然就崩下去了。为什么大家要抛？根子上还是通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处于半封锁状态，国际油价降不下去，通胀预期再上升。 市场预计各国央行还是得加息，债券持有者选择抛售，债券价格暴跌，收益率飙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传导链条，直接搅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四月通胀数据 CPI 已经涨到 3.8%， 是2023年6月以来的新高。更猛的是 PPI， 同比涨了 6%， 远超市场预期的 4.9%。 原油就是通胀之母，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川普来说比较不利。他之前打伊朗，本来以为是速战速决，把对面最高层一锅端，伊朗从内部开始瓦解，战争就结束了。谁也没料到伊朗能撑这么久。现在的局面是，双方虽然停手，但霍尔木兹海峡没开，油价还是高，通胀压力还是在。而川普一直催美联储降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现在国债总额超过39万亿美元，每年光利息就要付 1.2 万亿，占财政收入的 23%。 但矛盾点在于，目前通胀这么高，美联储怎么降息？就算换了个新主席，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而高通胀还会明显削弱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当前川普在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上的民调表现已跌至其第二任期新低，这就是川普目前面对的不利局面。再说日本，情况同样不乐观。日元这几年有个著名的套利交易，在日本低息借钱换成美元去买美债和美股，规模巨大。但现在日债收益率飙升，日本面临加息压力。一旦日本真的大幅加息，这些套利交易就会大规模平仓，卖美股卖美债换回日元。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场面，美股美债同时海量抛售，美元贬值，通胀继续上升，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那很可能会是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然，这一切都有个前提变量，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能重新畅通？如果美伊突然握手言和，油价落下来，通胀预期降温，市场情绪必然快速逆转。但如果局势一直就这样僵着，那么各位，今年之内，这场风暴很可能就要降临。